第十集。
等周围的乡邻走之后，李坚生给毛泽东倒上了茶水，问道：
高委员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我党进行的是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了吧？
为什么呀？
大家都散去了呀。怎么，毛委员，你还要对我这个县委书记保密呀？
关于保密问题呀，县委书记也概莫能外，因为这是党的纪律。
毛委员，都凌晨两点了，您也该洗脚睡觉了。
小龙，今天本委员不洗脚，你请李书记洗吧。
哼，老是不讲卫生。
哎，小龙呀，你不要有意见嘛，我明天保证洗脚。
李书记，请洗脚。
毛委员睡着了，等一会儿你轻轻地给他洗洗。
哎，知道了。
第二天，毛泽东看见古笼子佝偻着背在院子里打水，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赶紧过去帮忙。
古大爷，我来吧。
哎呦，不用不用，您坐下休息，我自己来。
古大爷，我让你们一家子跟上我毛泽东到这里来，哎，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呀？
不，
毛委员，我们一家子都愿意，100个愿意。我的孙女小琴说了，这从此以后啊，她生是共产党的人，死是共产党的鬼。只是，
哦，姑奶奶，只是什么呀？你放心告诉我。
毛委员，你真的放过肖家弼了？
怎么会呢？我们暂时放过他，不等于说永远放了他。小龙同志呀，我告诉你，在适当的时候，要学会妥协。列宁同志有一篇著名的文章，叫《论妥协》。什么时候啊，我好好的给你讲一讲，你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暂时放过他了。
毛委员，我还是想不通。
小龙同志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你遇上了强盗，强盗让你留下你的马还有你的钱财后走人，你是要命呢，还是要你的马和钱财呀？
这，
小龙哥哥，当然是要命了。你想想看，你命都没有了，还要上马和钱财干什么呢？
小龙同志，听到了吧？你一个大哥哥，怎么还不如一个小妹妹呢？小龙同志，这就是列宁同志的《论妥协》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。列宁同志还说，有时候啊，鸡要比鹰飞得高，但是呢，鹰永远是鹰，鸡就是飞得再高，它也是高不过鹰的。
毛委员，你说的简直太好了，小龙哥哥，想通了吧？
好，我出去看看。
古小琴同志，你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？
毛委员，我奶奶说我进我们队伍了，他们老两口还是回家去的好，他们不愿意再给毛委员添麻烦了。
哦，添什么麻烦呀？吴奶奶，你们老两口现在就住在李书记给你们安排的这个新家里，等我们把肖胖子那些土豪劣绅打倒了，你们再回去也不迟啊。
对呀，爷爷奶奶，我也不想让你们回去，你们回去了，毛委员是怕肖胖子欺负你们呀。
小琴，你爷爷不是说毛委员是丞相吗？好，我们听毛委员丞相的。
老婆子，知道毛委员是什么官吗？要是在古时候，毛委员就是丞相这么大的官。
奶奶，丞相知道吗？皇帝下面就是丞相。
夜里，毛泽东和县委书记李坚生在他的秘密住处倾听着农会代表们的心声。农民代表们发言结束后，钟十三说：
毛委员呀，以上啊，大家说的都是心里话。我们农民盼土地就像鱼儿盼水一样，可是我们有了土地，还得有你说的枪杆子。没有枪杆子，这土地今天分给我们了，明天也得给人家还回去。
好，钟委员长把大家说的都总结出来了。李书记，你给大家讲一讲。
毛委员，我这个县书记非常赞同大家的意见。实际上，大家说的也正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意思。同志们，我们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，怎么样？
好。
同志们，大家说的确实非常好。土地是我们农民的根本呀。可是我们有土地了，还得有枪杆子保卫土地。所以我这个中央委员支持你们。
毛委员，谢谢你。
李书记啊，你不能谢我，我要谢谢农会的同志们啊。没有我们农民兄弟的支持，我们共产党就像没有了水的鱼。大家想想看，没有了水的鱼，它还活得了吗？
别这么说，毛委员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农民呀，要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我们就像离了秧的辣椒，也是活不了的。
好，钟委员长说得好啊。鱼儿离不开水，辣椒离不开秧，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和我们农民群众的关系哟。
鱼儿离不开水，辣椒离不开秧。好，毛委员，你这话太好了。
下面我们具体商量一下打土豪、分田地以及成立农民自卫队的事情。
哎，你说这个田地要怎么分呀？
这下我们真的有田地了。
咱这可……
毛委员，
打土豪
说来说去，我们现在才33杆枪啊。
李书记呀，世界上可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呀。
掏钱买，我们也没有钱呀。
钱有的是，枪也有的是，就看你呀要不要了。
毛委员，这枪在哪里呀？
土豪张二秋的护院队有多少杆枪啊？
好像有35杆。
县民团有多少杆枪？
民团有100多人，起码也有100杆枪。
那肖胖子有多少杆枪？
毛委员，跟肖胖子来的是一个民团小队，有30几个人，那无疑就是30几杆枪啊。
这么多的枪你不去拿，他们怎么会自己跑回来呢？
毛委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是说让我们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枪拿过来？
孙悟空学成武艺回家后，不但没有金箍棒，而且也没有盔甲，怎么办呢？
他就去老龙王那里要嘛。
我们可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啊，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要。
我们就像古上早时迁一样去偷。
什么什么孤山什么枣？
李书记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人物，叫古上早时迁，这可是个人物啊。他专门偷有钱人家的东西，一偷一个准呀。
嘿，毛委员，难道我们也去把枪偷回来？
毛委员，我知道怎么去搞枪了。
那土豪劣绅的枪，你不千方百计地搞回来，他可就要打你哦。
晚上， 萧龙见毛泽东睡着了，他过去给毛泽东脱袜子，发现那袜子上全是土。萧龙轻轻地把袜子放在了一边，然后用一块布给毛泽东洗脚。还没有洗上几下，盆子里的水就黑了。萧龙擦干了毛泽东的脚，毛泽东一下子醒来了。
萧龙，你这是干啥呀？
哎，毛远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
小龙，你走开，我自己洗。
毛远，还是我来吧，您太辛苦了，我帮您洗。
小龙，我不是地主老财，你不能给我洗脚洗袜子。
您那么辛苦，我给您洗一洗又怎么了？
小龙，你怎么了？
毛远，你看看，我把你吵醒了。
不要把李书记吵醒就行。
毛委员，反正我也睡不着了，你给我们讲讲革命的道理吧。哎，讲故事也行。
哦，好呀，不过我可是有条件的哟。
没问题，只要是毛委员提出的条件，你提多少我答应多少。
李书记啊，你可不能反悔啊。
毛委员，你提我绝不反悔。
嘿，李书记，你肯定会反悔的。
小龙，我们准备去平江，他李书记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
毛委员是让我陪着你去平江？
怎么，你要反悔？
不，只要毛委员给我们讲故事，我自愿奉陪。
都怪李书记，就你事情多。
小龙，这可不能怪李书记，要怪嘛还要怪你自己呀。你要是不变相的让我当地主老财，我还在梦乡里呢。
小龙，知道了吧，以后啊，不管毛委员的脚有多臭，你都不能多管闲事了。
毛泽东哈哈笑着走了出去。夜里，汪精卫把张发奎叫到自己的处所交代工作，他已经感受到了当前时局的紧张。
叶赫两人拒不赴九江参加紧急会议，这说明他们已经背叛了你，也背叛了政府，你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吗？实在不行啊，我就调大军进剿了。
王主席请放心，我已经派郭培兰到贺龙军中去了。
哎呀，张总指挥有点异想天开了吧，一个小小的谍报员能把叶赫拉到我们这边来吗？
哎，王主席，是这样，贺龙手下有一个营长名叫刘畅兴，正好啊是郭培兰的相好，我们通过郭培兰就能探听到叶赫大军的动向。我们一旦得知叶赫背叛汪主席的真凭实据，我就派大军来进剿。
是这样啊，那你一定要做好应付叶赫叛变的工作，一旦叶赫有所动作，我们就围而歼之。
是，汪主席。汪主席，我现在连夜去南昌，部署解决叶赫问题的事宜。
好极了，我祝你旗开得胜。
而与此同时，在朱德这边，周恩来正在主持召开特别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等中央委员，还有叶挺、贺龙、朱德等人。
同志们，要不是张国焘同志出尔反尔，我们的起义时间就不会一推再推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的凌晨。哎，何森同志呢？
本来忘了告诉你，何森同志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，他让我向政治局请假，我给忘记了。
怎么样，手术还成功吧？
已经做完了手术，很成功。
那好，那我们呀抽空再去看他吧。同志们，今天晚上的会议
有以下几个议程：一，我宣布中央决定，周恩来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，贺龙同志为起义总指挥，叶挺同志为前敌总指挥，刘伯承同志为参谋团参谋长。
张琳娜带着几个姐妹装扮成妓女的样子，躲在暗中监视着张发奎在南昌的公馆。
琳娜姐，我们为什么要盯着张发奎啊？
琳娜姐，张发奎刚刚到南昌，他的大部分大部队还在九江，我们与其监视张发奎，还不如监视他二方面军的调动情况呢。
姐妹们有所不知，现在在我们教导团的大院里，电话是打不出去的，这也就是说张发奎并不知道我们教导团的情况。如果我们内部有张发奎安插的奸细，他们打不出去电话的话，应该怎么办？
那他们一定会找张发奎告密。
嗯，你说的对。在南昌的车站码头，我们都派人去了，可唯独张发奎的家里，我们并没有派人。如果说奸细知道了我们的行动，也知道我们在车站码头有埋伏，那么他一定会到这里来找张发奎的。
琳娜姐，我明白了。
琳娜姐，你怎么考虑问题如此周到呢？
这都是敌人逼的。你难道忘记了朱团长走了之后，我们的刘教官是怎么牺牲的了吗？
这都是韩长生那个王八蛋害的。
听说啊，韩长生是张发奎安插在我们团里的奸细。
是这样的，没错。
琳娜姐，不是我夸你，你真的太伟大了。
现在我们朱团长要重返教导团，我们是说什么都不能让敌人钻了我们的空子。
大家正说着话，只见贺龙所部第三营营长刘畅兴和一个妖艳的女子过来了。
琳娜姐，这个男的我认识，是贺军长部队的一个营长。
嗯，没错，是他。可是这个女人是谁呢？坏了，他们是怎么进到张发奎公馆里去了？
琳娜姐，刘营长一定被这个女人拉下水了，他们一定是去向张发奎告密了。
应该是这样的。
琳娜姐怎么办？
这样，你们在这儿盯着，我去找朱团长去。
琳娜姐，你放心去吧。
嗯。
而这时毛泽东正在和李金生一边走路一边给他讲着三国演义。
诸葛亮见周瑜骄傲自大，就说我有一计，管保曹操的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。周瑜就问：“是何计呢？”诸葛亮说：“曹操于漳河新造一台，名曰铜雀。曹操建起这座铜雀台后，便发誓：吾一愿扫平四海，以成帝业；二愿得江东二桥，置之铜雀台，一乐晚年。”虽死无憾。
毛委员，这曹操为什么非要得江东二桥呢？
这二桥啊，大桥是江东都督孙权的夫人，小桥正是周瑜的夫人。这曹操是一个好色之徒，知道二桥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所以曹操发誓要得到二桥。
哦，毛委员，我明白了。
周瑜啊，不相信诸葛亮的话，以为这是诸葛亮为了联络江东抗曹的伎俩，诸葛亮就背诵出了曹操儿子曹植为铜雀台做的《铜雀台赋》，里面有这样两句：揽二桥于东南西，乐朝夕之与共。周瑜听完诸葛亮背诵的《铜雀台赋》，便大怒：曹贼欺吾太盛啊！
哼，这下可好，非气死周公瑾不可。
诸葛亮假装不知道二桥是孙权和周瑜之妻，就说为了江山社稷，区区两个女子就给他算了，周将军为何动气呢？这周瑜就解释啊：先生有所不知啊，大乔 是孙都督之妻，小乔呢，乃余之妻。诸葛亮马上就做惶恐之状。诸葛亮孤陋寡闻，失口乱言，死罪，死罪！
哼，好一个诸葛亮，就这样说服了周瑜。
是呀，诸葛亮凭三寸不烂之舌，最终说服了东吴一起抗曹，这才形成了接下来的三足鼎立之势啊。我们共产党人啊，在依靠工农的基础上，也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那些能够支持我们的革命的国民党左派，还有社会的知名人士，让他们帮助支持我们。只有这样啊，我们的革命才有可能成功啊。
毛委员，你说得太好了。
在南昌某酒店豪华包厢里，朱德在请南昌驻军几个国民党的团长吃饭。硕大的圆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等美味佳肴，张团长端起酒杯，望了身边自己的姨太太一眼，给朱德敬酒。
哎呦，朱团长，我们两口子给你敬酒。本来嘛，你朱团长重返南昌，我们弟兄们应该给你接风洗尘才对，结果你倒捷足先登了。
是啊是啊，我们这儿还没有来得及请朱团长，朱团长反倒把我们请。